在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南海争端的时候，一件重要的事件被忽略了，这就是《炎黄春秋》杂志被迫停刊的事件。事件的过程是《炎黄春秋》的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接管了杂志社，一下子任命了多名高层管理人员，彻底改变杂志的用意非常明显。在中国的所有报刊杂志里，这个《炎黄春秋》的地位很特别，虽然发行量不是最大，虽然言论不是最激烈，但是他的敢于说真话的作风引领着中国言论自由的风潮，标示着言论自由的分寸。《炎黄春秋》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它是由一帮老干部和红二代主办，即所谓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色彩也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主张早期共产党的一些理想，纠正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和资产阶级立场的现在共产党相比，他更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和毛左们相比，他反对毛氏暴政，希望实行早期共产党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如果把这一派算作红色，毛左就是变了味儿的紫色，现在的共产党只能算作灰色。由于《炎黄春秋》的这种中庸的色彩和官方高层背景，他获得了更大的理解度，也拥有更大的言论尺度。他的被整肃，就说明现在的执政当局已经收紧了言论尺度，要整肃的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媒体。正如俗话所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炎黄春秋的被整肃就是在警告所有的媒体，现在天已经正式塌下来了，大家赶快收敛言论尺度，以免祸及自己，连累同仁们的饭碗。有一种阴谋论，说是有其他高层在搞什么高级黑，在黑习近平，我看不像，倒像是在给习近平解套，在忽悠老百姓，企图减轻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所引起的民意反弹，这是36计中的浑水摸鱼之计。证据就是前不久官方媒体在大力宣传，主攻目标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而还历史以真相解读现代史的主力就是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一派现代史家。枪打《炎黄春秋》这个出头鸟，已成杀鸡吓猴的效果已经在意料之中。《炎黄春秋》不仅以还历史真相著名，而且也集合了一大批红二代里的民主派，高举共产党早期宣传里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为大旗，反对共产党执政后背弃诺言的独裁暴政，因此而得到了党内外广泛的认同，也得到了早已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中共的咬牙切齿。几年前，这批代表了民主自由派的所谓的红二代，已经受到了所谓平民出身而又代表新资产阶级的党内高层的压制。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早年曾有民主意识的小习身上，推动他上台，并希望能推动他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和平演变走向民主自由。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小习有没有私下的承诺我们不知道，所以无法说他背信弃义，但是他一步步从专制走向独裁却越来越明显，昔日的盟友成了如今的敌人。在小习看来如此，在红二代里的民主派们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还真不能怪人家小习翻脸不认人，倒是党内民主派们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发难，从组织所谓的新右翼党派开始，公开叫板深化暴政的进程，再到任志强事件和最近的马晓丽上书，都说明党内民主派对习近平滑向独裁专制已经开始了反击。在这个前提之下，习近平下狠手整肃党内民主派也就顺理成章了。习近平之所以有底气动手整肃党内民主派，是因为多年来港台媒体配合中共的宣传，用红二代这种血统论作为挑拨离间的理由，迫使党内民主派失去了大部分的民意支持和国际支持。而习近平和党内高层中的专制派虽然得不到民意的坚强支持，但却得到了中下层官僚的坚强支持。在无官不贪的现实中， 这些中下层官吏最不愿意改革成为民主制度，更不愿意实行真正的法治。民主法治之后，他们不但会失去作威作福、欺压剥削百姓的权利，其中一些人还会被法律清算罪行。所以前几年有些书呆子民主派还搞了个什么提前赦免官员罪行的和解智库，希望贪官们放下包袱，和平演变走向民主，结果成了一大笑柄。共产党官场对此的反应出奇的一致，嗤之以鼻。共产党从祖师爷开始就是背信弃义的食言大师，你和共产党们玩这一套，人家能相信吗？你以为你很真诚，人家就应该相信你们，这可是犯了以己度人的错误。只有真诚的人才会相信你的真诚，骗子什么时候会相信真诚？从党内民主派受打压直到被整肃的形势来看，希望中共从上到下和平演变的目标越来越渺茫，而中共越来越走向独裁专制的方向，和全社会越来越需要民主自由的趋势背道而驰，这就叫反动。坚定不移要走反动道路的政权，结果必然很悲惨。好一点的是主动下台，自己落个全尸，还不连累别人。等到老百姓忍无可忍造反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民政治可就泥沙俱下、玉石俱焚。小习没有好下场，还要连累官僚阶层成为池鱼，如罗源将军所说，死无葬身之地。